乐至比丘，无下以前专精律部，若大吃饭办比丘寺，然后乃学习经论，经越次而学，行迹世序，入道无有。制就是制定，就是规定，这是佛为弟子们在修学程序上为我们做了一个指定。无下的就是五年，出家人呢，要把世俗东西逐渐逐渐把它忘掉。世俗是过年，那是年节，出家人呢不过年，年节也忘掉了。但是出家人每年呢有一次戒下安居，所以一次戒下了，这就表示啊是一年。所以出家人呢多半用戒下啊来计算，而不用啊这个年纪。那么五下呢，就是我们剃度行五年，前五年要专精律部，此地这个律部并不是指大藏经里面的律藏，如果是律藏，一生都没有办法研究透彻的啊。他说五年是决定的，做不到的。那么这一段的意思在佛门里面通常就是讲五年学戒啊，五年学就是这一条，啊，五年学戒，也就是五年要学出家人必须遵守的生活规矩，啊，是这个意思。那么出家人生活的规范，老老实实说呢？就是沙弥律，从前跟我们现在不一样，现在确实是乱了。从前一出家了学啊，出家的时候给你受这个沙弥戒，就学这个沙弥律，要学五年，五年呢都能做到了，这样才可以受比丘戒。比丘戒受了之后也要学三年啊，比丘戒能够做到啊，三年之后才能受菩萨戒啊。不像现在一剃头马上到戒坛，这个沙弥戒、比丘戒、这个菩萨戒一次就完成了啊，对于戒律呢是一无所知，但是三坛大戒已经圆满了啊，这个是不如法的，从前非常的谨慎，所以此地这个专精律部啊，就是沙弥律理啊，要把这个完全明了啊，通达。还要把它变成自己的生活行持，那是若大吃饭啊，大是通达明了了，就是对于戒律里面所说的这个戒条一戒位仪啊，位仪也包括在其中，都有开遮吃饭啊， 借条有开支吃饭，威仪里头也有开支吃饭啊。所以佛法呢确实非常通乎人情啊，并不是恩性的规定啊。你比如威仪这个服装啊，这就是礼节啊。在印度天气热，三衣就够了啊。印度人的衣服你们都见过，就是一块布裹在身上了啊。天气热了那就够了。那么佛教传到中国，在中国黄河流域那个气候比印度冷得太多了，那你要不多穿衣服受不了啊啊。所以佛教传到中国，中国人还是穿中国自己传统的服装，在自己服装外面把这个衣打在外面，这就是变通啊。啊，我们现在穿的海青，海青是我们中国衣服啊，是汉朝时候的。海青是汉朝时候士大夫们所穿的礼服啊，用现在的话来讲就是知识分子啊，不做粗事情的，那个袖子很大，做事情很不方便的，所以读书人啊，做官的啊，士大夫阶级的礼服。那么一般人这个服装的时候，那个袖子就短了，但袖子短比我们现在袖子还是宽，我们现在做袖子很短，大概能宽一倍点。你看古时候这个服装，你看到便利于做事情啊。我们现在出家人穿这个服装是明朝时候的服装啊，明朝一般老百姓所穿的啊。那么在这个服装外面再大衣啊，这个是，所以说是，这是在威仪上面，威仪里头也有开支吃饭啊，也要懂得，但是没有戒律那么严格就是了啊。那个就是有些过失啊，也没有戒律这个犯戒罪那么重啊，威仪是比较轻一点啊。所以这个是办比丘寺啊，比丘寺是什么？比丘跟菩萨不一样的地方啊，比丘是住持佛法，菩萨是弘扬佛法啊。菩萨到处传教的，不管道场的。那么换一句话说，住持佛法了，就是道场许多行政事务他要去管啊。这是比丘寺啊，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开道场办学校啊，道场就是学校，这个一定要知道的。道场设立之所在，它的任务就是教化这一个区域的众生帮助这个地区众生破迷开悟，离苦得乐，这是比丘寺。为什么此地不说办菩萨寺，要说办比丘寺？这个地方一定要晓得，在四相上，比丘这个持戒比菩萨来的严格，样样都照规矩做，所以容易得大众的尊敬啊。他守规矩守法啊，这个菩萨持戒跟比丘持戒不一样，比丘戒是论事不论心，所以事上就非常严格了。 菩萨戒呢是论心不论事啊，所以菩萨戒律的确比比丘还要严，但是在形式上有的时候好像他很放逸啊，不像比丘那么严格，他很随便啊，他吃的是心戒，心地清净。那比丘不管你心不清净不清净，样子要做得很如法啊，他是在形式上，在外表上啊，所以他戒罪的方法不一样。那么世间一般人他看不到菩萨心啊，他只能会看外表，他看不到里面的。那么比丘的外表比菩萨庄严啊，所以一般人对比丘就非常尊敬了，对菩萨有的时候还瞧不起的啊。那么这个事情我们在历史传记里面看到，这个道宣跟窥基大师的，那就是很好的一个例子啊。窥基是菩萨，很随便，对这个位移不太重视啊，虽然有学问有智慧，讲经说法讲得好啊，人人都赞叹都佩服，可是在行持上呢很随便，因此就有很多人瞧不起他，连道宣律师都瞧不起他，认为他什么有学无德了，德行上有亏欠的。而道宣律师戒律精严，一点故事都不犯啊，所以得天人恭敬啊。啊，他每天他是日中一时，他这一时是天人来供养啊，每天到时候天人给他送饭来。那么有一天，就是窥基大师不晓得到哪里去了，从那个终南山那里经过，哎，听说道宣律师就住在这个地方，顺便就去看看他啊。那么当然窥基是很有名的高僧的，这玄奘的是入门的弟子啊，传法的弟子啊，当然接待他。那么道宣律师就有意思让这个窥基大师看看，你看他这个戒律尊严天人来供养啊，哪晓得那一天呢，这个天人不来了，没供养啊。这个窥基大师离去之后，到第二天呢，这个天人又送供养来了，他就问他：“这你昨天为什么不送来？”这个天人就告诉他说：“昨天有大乘菩萨在这个山上，山的四周都是护法神，我进不来。”道宣法师听着这个话，一身都流汗的，才晓得自己错了啊！不知道他跟菩萨相比还差很大的距离。人家那个戒是心戒，心地清净，是在红尘而不染红尘，那个高啊！啊，那么中国像这样大乘的菩萨，我们在这个高僧传里面、神僧传里面看得很多。啊，神僧传里面有一位法师，名字我记不得了，我这个都是差不多初学佛的时候喜欢看这些东西啊，有这么一个印象，名字记不得，诸位查应该可以查得到啊。这位法师教徒弟非常严格，叫他遵守戒律，但是他自己很随便 啊，有些居士请他去吃肉喝酒，他照样。所以这个学生就很不服气，说你教我们这样严格，你自己都做不到。这个师父说的，哦，这样的啊，好吧，那你们既然喜欢吃肉，明天跟我一道去。到第二天早晨，他去吩咐学生准备锄头笨鸡，然后大家就准备了，跟他去了。他到了个旷野里头，那个埋死人坟堆里面去，去挖死尸。啊，挖了死尸出来之后，这个叫他们学徒弟吃吧，一个个都呆了，谁也不敢。他在那个地方就吃起来。你有我这个本事可以学我，没有我这个本事啊，你人手戒律。这徒弟在乖乖的没话说了，晓得这个师父不是简单人物。啊，这个大乘菩萨跟这个小乘比丘不一样啊！啊，这个大乘菩萨就是《金刚经》上讲的四相破了，染净一如啊，他没有分别，没有执着啊！啊，小乘人没有达到这个境界，他有分别，有执着啊，那怎么能比呢？啊，像窥基跟道宣，这个道宣还有执着啊，窥基没有执着了，这个不一样啊。啊，所以那么换一句话说，我们没有达到那个境界，就必须要守规矩。啊，不守规矩，你就决定不能成就。啊，所以守规矩才达到定啊，定当中有境。定是高一层，高一层一定涵盖下面，叫定功界。啊，再往上去就正果了，那道了，那道就是有道功界。啊，得道的人哪有不定的？啊，哪有不持戒的道理？啊，但是他那个持戒跟我们不一样，我们看不出来。啊，所以这是一定的，要晓得。那么比丘，纵然你是得定了，纵然你是正果了，可是你示现是个比丘的身份，也就是说你示现的是在主持这个道场，那么你就要做比丘的样子，啊，你就不能像菩萨那么潇洒啊，那样叫这个社会大众看到你心里面起疑惑啊，就跟那些徒弟讲了，你叫我这样做，你自己做不到，他心里不服啊。啊，所以这叫办比丘寺啊。比丘寺纵然是菩萨，也要装模作样，跟大家做榜样。啊，要做个样子给大家看。啊，然后来学习经论。佛这个制度啊，跟孔老夫子的制度完全相同。孔老夫子教学是四个科目，第一个是德行，我们这里专精六部就是德行啊，所以这个教育是以德行为第一啊。你没有学问没有关系，只要你有德行，你是个好人，你将来一定得好的果报。如果你有学问而没有德行，你造的罪业一定更重，比别人更多，你将来堕落得更惨。真正的教育家了，教化众生是德行第一了啊，先教你做好人呢啊，先叫你不堕落啊，然后再成就你学问，利益众生啊，这是教育家了啊，这个真正是大慈大悲啊。那么现在的教育啊，从中国到外国， 没有人讲德行吧？啊，如果讲德行，大家都笑话你了，落伍了。啊，讲就是讲今天讲求技术。啊，所以第一层舍弃掉了。啊，那么今天我们明白了，科技越发达，对于整个人类带来的是什么呢？是灾难啊，不是幸福啊。啊，虽然这个科技给我们生活上带来了一些方便，可是我们付出多少的代价？我们付出这么多的代价，值不值得？如果要是冷静地去观察，细心去思量，你就晓得那是不值得的。这是真的啊。也许有人要问，天气这么炎热，如果没有冷气，这个日子我们能过吗？冷气发明到现在多少年了？过去几千年几百年没有冷气，人的日子怎么过的吗？不懂佛法的人不明了这个道理啊。啊，来，请坐请坐，你吃过饭没有？我跟你讲啊，那边有，你一面吃一面听。哎，那么有了没有？那现成的，现成的，去拿。哎，去拿去拿，一面吃一面听。佛解释的很清楚很明白，事出世间一切法唯心所造啊。从前的人清净，四季变化正常，没有这么热，心清凉啊，这个境界就清凉啊。现在人心烦躁啊，里面就一团火啊，所以外面天气这么炎热啊，是这么个道理啊。啊，现在这个电灯照明这么亮，大家一个个都近视眼，还戴眼镜。那从前点蜡烛啊，也没有戴眼镜。你想想这里的道理。所以这个科技的发展的时候，我们付出代价实在是太大了，太多了啊。所以古圣先贤的教育是非常有道理，完全符合佛在经上所讲的原理原则啊。华严里面所说的唯心所现，唯识所变啊。大乘经上讲的一切法从心相生啊，所以人心存有道德，心地清净啊，清凉自在，那才是真正的幸福，才是人过的日子。现在可怜了啊。昨天有个人来跟我说啊，我们现在所遭遇到的同修当中常常看到的问题，离婚率非常之高，家庭伦理破产 啊，许多同学都是很多的家庭的问题，苦恼而不能解决。啊，家不像家，国就不像国，就天下大乱了。这些根本的原因都是佛所说的，不了解宇宙人生的真相啊，换句话说，不了解自己与自己生活环境的真相，所以一天到晚胡思乱想，胡作妄为，才造成这样悲惨的结局。这个决定不能怪别人，要怪自己啊！解决之道是实实在在的人，是佛法。啊，确确实实能解决，佛法不必多啊。你要把无量寿经参透了，这些大大小小问题通通都解决了。啊，所以人有德行才能修身的啊，修身的根本在德行啊，有德行才能齐家吧，才能治国，才能平天下啊，平天下就是天下人得到公平，那个平是公平啊，也是我们讲的和平啊，天下和平，天下人公平相处，都是建立在德行的基础上啊。所以佛教育一入门就是德行的教育，德行的教育就是沙弥律仪，这个我们一定要重视那么大家在一起，每天能够抽出一点时间，十分钟、十五分钟，啊，研究个一条、两条，啊，来深入的研究探讨，啊，理搞清楚了，四，我们应该怎样做法？啊，这个做，前面说了，啊，它确确实实有开支吃饭，啊，那么换一句话说。这些事的时候，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，它是活的，它不是呆板的啊，它不是一成不变的，它是有变通的啊，所以要合情，要合理，要合法啊，法就是律啊，这个戒律就是法，合乎它的精神，合乎它的原则啊，在这个应用上来讲呢，是活活泼泼的那么从这个基础上再去深入经藏啊，那孔老夫子第二个科目就是言语啊，他的四科啊，第一个是德行，第二个是言语，第三个是文学，啊，第三个是正事，第四个是文学。啊，正事就是呢，办事的能力，啊，培养你办事的能力。啊，因为有办事的能力，你可以在这个世间谋生了。你的生活可问题可以解决了啊，然后再有余力可以去学文学，现在讲的文艺啊，这些艺术欣赏，充实你的精神生活啊。这个正事主要是解决我们物质生活啊，这他老人家教学，你看这四个科目，四个顺序啊。啊，那么佛教育也是如此，啊，佛教育把德行、言语 都并在戒律里面。啊，这个比丘四就是正四。啊，然后再学经论。啊，学经论是把自己的境界再向上提升，同时经论通达，有能力教化众生。啊，下面这几句是大师非常感叹的话了：“经越次而学。”啊，这个经，这五百年前的事情了，可见的我们佛门这个疾病呢很深的，不是现在才有的。明朝末年就有这个现象了，大家就把这个基本的这个戒律就疏忽了。啊，虽然是疏忽，不像现在，那个时候还是要学，还是要念，把不认真了，没有学好就学经典了。哎，现在人就根本都不学了，啊，跟从前不能相比。啊，现在是完全废弃掉了。啊，我们将来要主持道场，要把佛法再复兴起来，如果我们不肯学，你这个愿望啊就决定达不到。啊，换句话说，一定要从这个基础上去建立。啊，所以我们把整个这个戒律已经缩小到这一步，沙弥律仪要略了，就这么一点点了。啊，这一本东西要没有的话，要想佛法久住在这个世间，说实在话是不可能的。哎，我在此地告诉大家，这老老实实跟你说，我们这个道场，无论在家出家，只要是住在道场里面的人，能够遵守学习沙弥律仪，这是佛的真正道场，真实道场。如果废弃了，完全不要了，这个道场是魔道场。楞严经上讲的邪思说法如恒河沙了，那是魔道场，不是佛道场啊。哎，现在这个社会妖魔鬼怪呀，充斥在世间呢。哎，那么由此可知，这个德行的修养啊，戒律的重要啊，一定从这个地方学起。啊，那么我们现在年龄大了，不是很小啊，这沙弥是很小啊，7岁到19岁啊。我们年龄大了，是亡羊补牢啊。啊，一面学经论，一面努力加强啊这个略要的修学，啊，两样并进，这样就好。啊，是行迹失序，入道无忧了。啊，我们修行把这个顺序乱了。入道是讲开悟，是讲正果。在我们净宗里面，开悟就是 一心不乱，得念佛三昧，正果就是往生净土。那么换一句话说，我们要想成就念佛三昧，要想将来得生净土，恐怕很难很难。也许诸位要问，有很多念佛人，在家的出家的，他这个都没学，他就一天到晚这一句阿弥陀佛，哎，人家也能往生吗？还站着往生，坐着往生吗？欲知实知的吗？没错，那一种人呢，我们比不上，那是老实人啊，我们不老实啊。老实人一句阿弥陀佛，他定了，他定功戒啊。那个念佛人心地清净，绝不做坏事情，绝不害人。他戒律什么都不懂，那个戒律里面的精神要义他全都得到了，他全都做到了啊，他不晓得，但是他做到了，他做到了才不知道。所以那叫老实人啊，我们不能比，我们不老实吧，一天到晚胡思乱想啊。啊，所以你们看《念佛论》里头那个修无私，啊，他不认识字，啊，他是个大老粗出家的，啊，出家之前做泥水匠，啊，做粗活的。出家之后呢，他就老老实实念一句阿弥陀佛，常住，什么工作辛苦他就做什么工作，为大众服务啊。你问他其实戒律佛经他什么都不知道啊，天天做苦工为大家做事啊，一句阿弥陀佛，人家欲知实知，作者往生，你看走得那么潇洒，那个不简单的，那种人叫老实念佛人啊，少数啊。啊，除了这个极少数的上根立志啊，再就是这个下愚啊老实人啊，这两种人很容易成就。这当中绝大多数的要接受教育啊，就佛出现在世间教化众生，就是教化这些人的啊，这些人很难教啊。啊，就像《地藏经》上所说，阎浮提众生刚强难化了，就是这当中这一帮人刚强难化啊，所以一定要遵守规矩啊，遵守次第，这才行啊。这个次第，实际上我们几乎每天念这个四弘誓愿，都念到四弘誓愿就是次第啊。你看，跟这个完全相应的啊。第一个叫你发心啊，要发度众生的心啊，度众生，学己为人的。我们天天念四弘誓愿，众生无边誓愿度，这个先发了没有？没发了啊，怎么晓得没发了？看这个讨厌，看那个不如意，这就没发啊。啊，还有爱憎，还有好恶，这个心没发。所以底下的功夫啊就不得了啊，心发了之后从哪里做起呢？从持戒做起。烦恼无尽誓愿断，持戒就是断烦恼的，就是成就德行的啊。德行成就之后往上再提升，这个法门无量誓愿学，乃学经论啊，最后圆满成就是佛道无上誓愿成，它有次第的， 不能乱的。你看现在学佛呢，前面两条不要啊，度众生的愿也不要，断烦恼也不要，从哪里学习？从法门无量誓愿学学习，在搞空中楼阁嘛。啊，法门他能不能学得成功呢？决定学不成功。啊，他所学的，我们说的好听一点，皮毛啊，其实皮毛都不到啊。完全错解了，曲解了。啊，这为什么曲解呢？因为没有前面的基础。啊，佛法绝对不是用意识能够得到的，佛法是用智慧才能得到，智慧是从定来的。所以没有定哪有智慧啊？就讲心清净，没有清净心，没有慈悲心，哪来的智慧 啊这个众生无边誓愿度了，是大慈悲心啊。啊，烦恼断尽那是极清净心啊，清净心慈悲心里面生智慧啊，这才能结如来真实义啊，所以经典不是靠我们想象、研究、思索、探讨能够得到的。啊，这样搞所得到的全叫世间法，不是出世间法，不是如来的真实义。啊，所以如来真实义是悟入的，啊，不是思维想象得到的，不是的，啊，就是用清净心。用真诚心，啊，用平等心，用慈悲心，你自然就得到了。所以这个东西跟世间这个学问程度啊都不相干。啊，昨天我们讲到这个。姚秦时代，那时候东晋的，是在中国是东晋的，陶渊明、谢灵运，啊，谢灵运是大文学家了，书读的多，文章写得好啊，啊，《四库全书》里的有他的集子啊，他到庐山见慧远大师，想参加这个联诗。我们圆空大师不要他，拒绝他啊？为什么道理拒绝他呢？文人习气太浓了啊，喜欢作诗，喜欢做文章。圆空的道场上就是一句阿弥陀佛，什么都不要，你在里头还要搞这个搞那个，你不是扰乱大家，不让他入世啊，员工对陶渊明很器重，哎，曾经邀请陶渊明参加联诗，陶渊明没有来。啊，就这就说起了这个谢灵运的文学，在德行上就差一点。陶渊明德行比这个谢灵运高，啊，就是慧远大师很欣赏陶渊明。可见的这个修学事出事法里头都是以德行为基础啊，这品德的修养是非常非常重要啊。在事法里面，古人呢已经给我们做了一个好的工作，就是前清的陈洪谟啊。陈洪谟好像做过两广总督是两广还是云贵我搞不清楚了，我晓得他做过总督啊。他编的这个五种仪规啊，专门教小学的 那《五种仪规》这本书，我们这个地方有啊，有很多部。当然，现在我们要采取啊，还是要用结录，那个里面内容很丰富啊，但是有当然有至少一半以上不适合于我们现代人啊，但是它的精神原则是不会变的啊，就跟这个戒律一样啊，我们在律仪里面戒录的这个141条，那这就是非常重要了啊，我跟大家讲解也是讲这个戒律的这个141条啊，但是全书你们手上一个人都有一册啊，你知道这本书的重要性啊，特别是说主持道场。